是，我就突然联想到，这个刚信主的时候不久，神的确是给了我一段经文，他借那段经文来跟我说话。那么是这样子的，我就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是怎么回事。那个我刚信主受洗的时候呢，教会有一位姐妹呢，就送了我一本书。那本书是在图面上面是《The Lord My Portion》，是中文翻译就是"耶和华是我的福分"，是这个 Watchman Nee 就是尼陀森弟兄写的一本英文的灵修书。那么基本上他这个书每一天有一段经文，就是右边这个你可以看到他每一天都有一段经文，然后经文的下面呢就加上他一段注释，诠释，他的诠释也是非常的短，所以对我一个初信的基督徒来讲的话是很有帮助，所以我就每天呢就我就把它放在办公室，每天呢就读一段，这个当天的这个经文和诠释。那时候我是在这个波音公司做事，你们可能不知道，波音公司它这个整个这个公司是里面事实上有好几个小的公司组合起来的。那但是这几个小的公司根据当时的需要呢，它可能会有时候会把一个公司换成另外一个公司，或者一个公司就解散掉，或者把名字换一下。那时候呢，我在波音这个里面，系统里面有一个叫做波音电脑公司，我是在这个电脑公司呢，里面工作。那刚好我在这个受洗之后不久呢，我就调到另外一个崭新的单位。那这个单位呢，是专门负责这个研发一套这个最先进的电脑辅助设计制造的应用软件，就是所谓的 CAD/CAM，就是 Computer Aided Design Manufacturing 这类的软件。那么我为什么会转到这个新的单位去呢？因为给我一个晋升的机会，那时候有一个晋升的机会，就是到这个新的单位，我就可以做一个小领导，那么负责研发一个新的组件。那这个新的组件是向来没有在市场上面根本就没有出现过的，就是完全一个新的概念，所以是一个很有挑战性的一个工作。那这个既然是一个新的单位的话，就招募了很多新的员工。那这些新的员工绝大多数呢，都是从这个学校刚毕业，或者是从其他的公司招聘来的，而且都是电脑的专业人士。那我是学造船的，我不是学电脑的，但是我在学造船的时候呢，就用了很多的这个电脑程式呢来做设计的工作，所以我就越来越喜欢呢写新的电脑程式来做设计工作。但是转到这个新的单位之后呢，我就面临了三个很大的压力。第一个呢，就是我基本上就是改行了，我变成是。本来是做电脑工程设计呢，我现在变成是做电脑程式设计。第二个呢，就是我到了这个新的单位以后，我需要学一个新的程式语言。我本来用的是，我不知道你们现在大概已经没有人用了，就是 Fortran 这个很老的这个电脑程式语言。那么我转到新的工作之后呢，他们是用 Pascal 是一个比较新的一个程式语言。Fortran 跟 Pascal 是很不一样的语言，所以我要有一个新的挑战。第三个挑战呢，就是 我要去做一个小领导，那基本上我是独当一面，责任非常重大，而且要做一些行政的工作，这都是我的弱点。那么既然做小领导的话，就而且是一个新的单位呢，就常常要去跟其他的小领导一起开会。但是在绝大的情况之下呢，他们谈的一些这个技术上的问题呢，我就听得一头雾水，因为我不是学这个电脑的，听他们谈这个电脑上面的这个专业名词呢，我就根本听不懂。所以在他们的面前的时候呢，我就觉得自己是一个笨蛋，好像在这些科班出身的同事面前，他们看我大概是一个傻瓜，因为我基本上我根本就不知道这个他们在讲什么，绝大多数都是这个样子。那我就非常的非常的觉得气馁，沮丧。但是我这个人是有一个，因为我是属牛的，所以有个牛脾气。牛脾气是怎么样呢？就硬着头皮去干。所以我那时候呢，就周末就去这个公司加班，主动的加班，就是想要这个蛮干来这个，希望自己能够找到一个机会可以突破。那有一天星期六的早晨呢，我就一个人到了这个办公室。那时候这个办公室非常非常大，我记得我一进办公室的时候，我就开一个电脑的这个不是就是开关，灯的开关一开了以后，整个的这个整层楼都亮起来了，吓我一跳。那我就到了这个我的座位上面就坐下来呢。那刚刚我讲的这本书呢，是我的每天到办公室第一件事要读这本书的当天的这个讲的经文和他的这个诗这个全诗。所以呢，我就读那天的经文。那现在我把这个经文打出来，我想跟大家一起念一下啊，是在哥林多前书1:27-29。好，我们一起念啊。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神也拣选了世上卑贱的，被人厌恶的，以及那无有的，为要废掉那有的，使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您今天让我有机会再回到真光教会来传讲您的信息，祈求您让我这个信息能够打动人的心，能够让弟兄姐妹们的灵性能够灵命能够有造就，使得教会的身体这个基督的身体能够得到建造和成长。我们将以下的时间都恭敬仰望在您面前，祈求您带领，将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那么我想下面那两段呢，是这个倪弟兄的诠释，我也放在上面，我就把它念一下。我是把这个他的原文是英文了，我把它翻成中文，然后让大家知道他讲的是什么。好，我念一下，你们可以看看荧幕上面。他说：“哦，世上是世人是多么的要寻求智慧和能力，上帝却寻找愚拙和软弱的人。”哥林多前书说到基督的智慧和能力，他还宣告上帝选择愚拙和软弱的人。希腊人寻求智慧，而犹太人寻求能彰显大能的神迹，但神弃绝了人的智慧和能力，因为哪里有世人的智慧，哪里就有血气的能力。 人的智慧和能力只能在人的事上才能发挥作用，如果将他们用于上帝的事工上，他们将造成损害。然后他最后他这个这一句可以说是重点，他说神只会用圣灵的大能来成就他的事工，而这种威力和能力是透过愚拙和软弱的人来施展的。你们注意一下这个等一下我先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我那时候的感受啊，我那时候看了这段经文之后，我那时候的感受，你们可以想象我那时候这个心里面是还在没有看这段经文之前，我的心里面是非常的沮丧，非常的无助，就是自己只是在那边想要多花一点时间，能够想要凭着这个蛮干的这个心情来想要赶上其他的人的对电脑的了解，所以我是很就是觉得很没有自己怎么觉得自己怎么这么笨，这么的不如人家。但是当我看了这段经文，他说得很清楚，他说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就这节经文，就是第一章的27节，我一看，我那时候就马上就觉得上帝真是又真又活的神，他居然知道我目前所处的困境是什么样的，多么的无助，多么的可怜，然后他用这段经文呢，就来安慰我，来鼓励我，马上就打动了我的心。我那时候真是觉得上帝是一位怜悯我们的上帝，他知道我这个人是一个愚拙的软弱的人，他要安慰我，他让我知道他已经拣选了我，然后我不用为我的目前的困境而惧怕，因为这一切都会过去，他会让我安然地度过这段困难的时间。所以那件事情的发生将近是40年之前，就是我刚信主的时候，我是1985年信主的，所以将近40年之前发生的事情。那么事情发生了以后，我这本书呢当然也看了很多遍，但是这本书后来跑到哪里去了我根本就不记得了，因为我搬了很多次的家。但是还好，感谢上帝，这本书现在还在发行，所以我就到 Amazon 上面去就买了一本。然后事实上我在那时候在读的时候，我可能对这个尼弟兄的这个他的这个诠释呢根本就没有仔细的看，因为我一看到这节经文呢，我就已经打动我的心，就上帝把我所有的这个注意力呢都已经放到那个他的那段经文上面去了。但是因为今天要跟大家来分享这一节经文它带给我们的信息是什么呢，我就又去买了这本书呢，我就希望能够根据这个尼弟兄的诠释呢来想要寻求上帝到底要我在今天跟大家释放什么样的信息。所以我下面我所要跟大家传讲的呢，就是我从这个书中，就除了这个经文，而且加上这个尼弟兄的这个诠释里面，我得到的信息来跟大家分享。 大家可能注意到这个经文上面，我把它用了三种不同的颜色来代表三种不同的状况。那么我以后下面几个这个幻灯片呢，也都有用不同的颜色来分别这三种不同的状况，所以请大家注意一下。另外呢，就是绝大多数的幻灯片里面都有引用很多很多的经文，但是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不会一一的都念出来，但是我会把这个它的意思跟大家讲解。好，我现在就是把我的这个开始寻找神的要我来传讲的信息这个过程呢，跟大家描述一下。那么我首先呢，我就想到我要了解这个尼弟兄讲的这个讲他的这个诠释，还有这个这段经文他的是到底是什么意思，而且可以怎么样运用在弟兄姐妹教会身上呢？我就先想到这个去旧约的圣经里面找到几位这个神的仆人做例子，来证明这个尼弟兄的看点。那么我记得我过去两次在真光教会正道的时候呢，的信息的主角呢都是摩西，所以我马上就想到以摩西做例子。那么《哥林多前书》1:27，我刚刚念的那节呢，他提到了有两个弱点，就是一个是愚拙，一个是软弱。那这两个弱点呢，在摩西的身上都非常的明显，因为摩西在40岁的时候，他一时的血气上的冲动呢，让他使得他杀了一个埃及人，结果他被逼的要逃到米甸的旷野去。他在那边一待又是40年，等到他80岁的时候呢，上帝才在荆棘中呼召他出来侍奉。换句话说呢，就是要等到摩西自认为是一个愚拙的软弱的人的时候呢，上帝才能够使用他。那么我们在经文里面，我们看到三次摩西自称为拙口笨舌的人，而且呢，他也承认他在以色列人和法老面前呢，他们都不会听他的话，所以他看自己在这些人的面前都是一个软弱的人。所以我想问大家弟兄姐妹，你希望上帝使用你吗？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得先承认你自己是一个愚拙的软弱的人。好，下面一个例子是大卫。大卫，我们知道大卫是他的父亲叫耶西的最小的儿子。当撒母耳受到先知撒母耳受上帝的命令去膏耶西的一个儿子做王的时候呢，大卫居然是不在场。这很明显的，在大卫的父亲耶西的眼中呢，大卫是不够格的，所以耶西呢只安排了大卫的7个哥哥在场，让撒母耳来挑选。我们知道这个后面的故事了，就是终于撒母耳找到这个大卫，然后给他告了他。但是后来呢，耶西的3个大儿子呢，跟随扫罗王去与非利士人打仗。那时候这个非利士的巨人呢，叫做哥利亚呢，出来向以色列人骂阵挑衅，连续的40天。那刚好那时候这个耶西派大卫到前线去把这个食物呢送给他的哥哥，却被他的长兄以利亚 斥责，说他只是来看看热闹而已。所以呢，大卫在他的父亲或者他的哥哥面前呢，他是个卑贱的，是被人厌恶的。所以我也想再问弟兄姐妹们，在别人的面前，你有没有意识到你是一个卑贱的、被人厌恶的人？如果是如此的话呢，你应该感到高兴，因为上帝正要使用你。那么，所以我们知道，摩西和大卫在世人的面前是愚拙、软弱、卑贱，愚拙、软弱、卑贱、被人厌恶，这四个状况。但是上帝却大大的使用他们。在旧约的时代，被上帝所重用的人呢，叫做受膏者。受膏者事实上就是这个弥赛亚或者是基督的意思。弥赛亚是希伯来文，基督是希腊文。那么他们的意思就是受膏者，因为上帝会差派先知拿着膏油去从头，用这个膏油来浇灌他们，来正式的立他们有那个职分。那他们这个职分是什么呢？有三类。三种这个受膏者的职分，就是先知、祭司和君王。那么我们看一看这个摩西和大卫他们这个受膏的职分是什么呢？我们从这个圣经里面可以找得到，在旧约中这个记载摩西身兼两种职分，就是先知和祭司。但是一个人身兼两种职分，你什么时候知道他是扮演先知的职分或者是扮演祭司的职分呢？我做一个很简单的来给让大家来了解他的分别啊。我譬如说我现在站在大家的面前，假设我是摩西好了，我站在大家的面前，然后你们就是以色列的百姓，就是神的子民，然后上帝是在西乃山上面，他的高高在上，在我的后面就是十字架的所代表的。那么如果我是背对着十字架，背对着上帝的宝座，我面对着他的子民，然后我上帝使用我把他的信息要传讲的话或者要宣告的事跟他的百姓宣告的话，那我的这个职分呢就是一个先知的职分。但是如果我转过来，然后我背对着神的百姓，然后面对着上帝，然后我在上帝的面前我献祭或者是向上帝祈求祷告，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我就是一个祭司的职分。所以就是这两个分别。好，那我们知道摩西有两个职分，先知和祭司。那看看大卫啊，旧约很明显的告诉我们大卫是一个君王，这都我们都知道的。但是很有趣的呢，就是在新约的使徒行传里面又提到大卫是一个先知，所以大卫也有两个职分，但是他是君王和先知的职分。那么现在我们看到了大卫和摩西他们两个人呢都有身兼两种不同的这个职分，一个是先知和祭司，一个是君王和祭司君王和先知。那么我们可以马上就想到说，有没有其他人也有两个职分，而他这两个职分呢跟大卫或者是 摩西不一样的，换句话说就是是祭司和君王的职分。那我们讲马上就想到创世纪里面有一个神秘的人物，那就是麦基洗德。麦基洗德他是君王也是祭司。那么为什么说他是一个神秘的人物呢？因为我们知道犹太人跟中国人很类似，就是说我们都非常的重视家谱，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这个两个民族这个历史那么悠久，而且这个传统的文化都能够传承下来。但是很奇怪的，麦基洗德呢他是没有家谱的。这边提到了希伯来书第七章第三节，他说他无父无母无族谱，无生之死无命之终，然后说他是与神的儿子相似。所以麦基洗德没有家谱，不知道他是从哪里来，也不知道。哎，对不起，我应该换一个，这里啊。好，现在大家看到这个经文了啊，就是他是没有家谱，不知道他从哪里来，往哪里去，所以他有这个神秘性。那他这个神秘性有基本上有两个含义，一个就是我们刚刚提到这个哥林多前书第一章二十八节里面有提到无有，那么麦基洗德似乎就是那个无有的啊。另外他是预表了耶稣基督，这个是在希伯来书里面有非常详细的记载。那么既然这个摩西和大卫在世人面前都是愚拙的、软弱的、卑贱的、被人厌恶的，但是如果我们把他们两个跟这个主耶稣基督的情况来相比的话呢，的确是有天壤之别。那么我就挑了四节经文来让我们了解主耶稣的卑微和顺服。好，我们一起来念一下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念一下。先念这个第一个是以赛亚书五十三章第三节。好，我们一起请。他被藐视，被人厌恶，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下面是约翰福音第一章十一节。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然后腓立比书二章六到八节，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为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子，既有了人的样子，他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最后以赛亚书五十三章第十节，耶和华却定义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所以我们看到主耶稣，这个圣经上面描写主耶稣所受的痛苦，那是比这个大卫或者是比摩西是这个天壤之别。但是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不同点呢，就是我们知道主耶稣是完全无罪的，而摩西和大卫都是罪人。所以主耶稣的受苦和受死呢，是为了我们的缘故，为了要将我们从罪里面救赎出来。那么弟兄姐妹们当你在受到苦难的时候，你会不会联想到主耶稣的受苦受难？如果你想到的话，那对你那时候的情况会不会有什么样的影响？为了要答这个问题呢，我自己可以做一个见证啊。1992年我曾经经历过一个心脏开刀的手术。 那这个手术是因为我这个突然发觉我这个心脏里面的这个这个瓣膜上面长满了这个细菌，所以就马上就需要开刀，而且开刀的时候呢是同时要换两个不同的瓣膜，那么是一个很大的手术。那开完了以后，我就在那个加护病房，就是当然全身麻醉嘛，就是不省人事。但是呢，当那个医生或者护士把我叫醒的时候呢，那一刻我的身上的那个感觉是那个痛苦的感觉呢，是没有办法用言语来形容的。我向来一生里面没有经历过那么的疼痛，而且那个不就是整个人就不对劲，整个人就是痛得要命。那时候，但是感谢主，我那时候我的脑海里面突然出现了一个图画，那个图画是主耶稣在十字架上面被钉死的那个图画，那个是他的从头到脚都是血，他好像整个人泡在血里面一样。当我在我的脑海里面出现了那个他在被钉死的十字架的那个图画的时候呢，很奇妙的，我那时候就突然一点都不觉得痛，一点疼痛都没有了。这个很难想象的，一点疼痛都没有了。我那时候，所以我那时候我那个，我本来在很痛的时候，我就是，就眼中都是泪水，但是那个泪水是一个痛苦的泪水。但是呢，当我那一刻发觉我一点疼痛都没有的时候，我那个泪水变成一个感恩、喜乐的泪水。那时候我就想，突然我就想到，怎么会有这么奇妙的事情发生呢？我马上就想到，哦，原来因为主耶稣他知道我所受的痛苦，因为他已经经历了那个比我所受的更痛的、更痛的一个苦难，然后因为他在十字架上面被钉死的关系呢，他可以把我身上的这个所受的痛苦呢，我可以把它承担过去，然后我就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叫做什么，就是与主联合、与基督联合的一个经历，就是当我们与主联合的时候呢，我们的身上的一切的痛苦，不光是我们的那个最灵里面的问题，而且是我们身上的一切的痛苦呢，都可以让主耶稣来承担。那么这个承担的这件事情呢，我们一般都是从这个理智上面可以了解，但是没有真正亲身经历过。那我感谢主，就是让我在那一刻呢，我的确是经历了这种奇迹性的，这个与主联合的这种经历，所以我那时候我就跟自己讲说，哇，这么奇妙的事情，我将来有机会的话，我一定要把这件事情跟人家分享，如果有机会的话，所以感谢主，我这个就是知道主耶稣他的确是可以把我们的一切的重担，转到他的身上，然后他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面，让我们可以得到自由，得到赦免，让我们在我的刚刚的例子里面来讲的话，连我们身上的痛苦呢，肉体上的痛苦呢，都可以得到释放。 那么接下去呢，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主耶稣他的这个受膏者的职分。他不光是只有两种的职分，他是包括所有三种的职分呢，他都有。他是先知，他是祭司，他也是君王。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这个基督论的神学观。那这个神学观是16世纪宗教改革的改革家约翰加尔文他首先提创的。那么但是主耶稣的这个他中间的这个三种职分呢，他每一个职分呢都有他的独特性。我们来看一下他的独特性是在哪里。先谈这个先知的职分啊。那么我们知道耶稣道成了肉身来到世间，他以先知的角色向世人传讲神的福音。那么我们也知道他就是旧约的先知所传讲的那位要来的弥赛亚。所以身为先知，主耶稣传讲的那个信息就是他自己，他传出去的那个信息就是他自己，他就是那个神的道。所以在先知的职分上呢，他是主体，就是 subject， 他也是客体 object。所以这个是很特别的、很特别的一个情况，就是他是 subject and object， 他是主体也是客体。当他是在先知的职分上，不但如此，他升天以后，他借着圣灵的降临和内住在每一个基督徒的心里，他继续的在世人的面前做工，做先知的侍奉。那我们再看这个祭司的职分，祭司的职分，我们知道主耶稣道成肉身，最后呢，他将自己的肉身呢献为祭物，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做代罪的羔羊，为世人赎罪。所以他献上的是他自己，他就是那个祭物。所以在祭司的职分上面，他也是同样的，他是主体，也是客体。而且呢，他升天以后呢，他仍然在天父的右边为我们祈求，做祭司的侍奉。那么最后我们看君王的职分，在生命记里面很明确的有规定说，这个以色列的君王他必须要熟读律法书，而且他的职责是要遵行律法中所讲的一切的律例和典章。那么当主耶稣道成肉身来到世间的时候呢，他曾经宣告，他说他来不是要废掉律法，乃是要存全律法。而且这使徒保罗在罗马书中他也宣告，这个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所以呢，作为一个君王呢，耶稣要遵循的律法就是他自己。所以在君王的职分上面，他也是主体，他也是客体。而且他目前呢，他是教会的元首，他的国度呢，就是基督的身体，就是教会。同时他是这个哥罗西书上面讲得很清楚，他是造物主，也是掌管所有的受造物。换句话说，就是宇宙万物都是由他来掌管，这还包括世界的王，就是撒旦魔鬼。而且我们知道，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呢，他将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这就是他的君王的职分。那么我今天的主题呢，是谈到属灵的恩赐。所以现在我们看一看属灵恩赐跟这个有什么关系。属灵恩赐是一个很大的题目，我想我只希望 用这个三方面来跟大家做一个重点的介绍啊。上帝给每个信徒属灵恩赐是用在事工上面，而且这些都是上帝特别赏赐的能力，而且只给信徒非信徒是没有恩赐的。他的目的呢，是要借这些属灵的恩赐来侍奉上帝，所以这个是你不能够赚取，也不配得的一个属灵上的恩赐，所以完全是靠上帝的恩典。那因为上帝喜欢多元化呢，他要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特别的恩赐，所以没有任何的一个恩赐是所每个人都有的，也没有一个人拥有所有的恩赐。但是这个问题可能就这可能造成一个问题，在这个《标杆人生》这本书，我想你们可能有的人看过，是华里科穆斯他写的一本很有名的叫《标杆人生》。他这本书上面就提到这个恩赐的运用上面，在一般在教会里面会有两个问题出现。一个问题叫做恩赐嫉妒。什么叫恩赐嫉妒呢？就是说我们将自己的恩赐跟别人来比较，结果造成了我们对神给我们的恩赐有所不满，或者是因为上帝给别的弟兄恩赐我们自己没有呢，反而感到嫉妒，嫉妒人家，这个是恩赐嫉妒。第二种问题呢，叫做恩赐投射，这是指的我们往往会假设人家有跟我有同样的恩赐，然后因为我有那样子的恩赐，我对某种事工呢就特别的热心，那结果看到别的人没有不如我那么热心的时候，就觉得好像蛮失望的，有时候会抱怨或者甚至责怪别的弟兄姐妹。我想我不知道你们教会，但是我过去自己都犯过这个问题，可能继续有这个问题，我也不知道。不过这个是一个对我们来讲是一个警告，就是说如果我们在使用恩赐的时候，千万不要落入这两个陷阱，一个就是恩赐嫉妒，一个是恩赐投射。但是上帝给我们不同的恩赐，主要的目的是要我们彼此互相的相爱和相依，使得教会能够在世人的面前呢有合一的见证，这是他的目的。还有一方面呢，就是以弗所书这边讲的，他说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所以主耶稣给每一个教会呢都有一些重要的同工，譬如说牧师、长老、传道人，但是这些他的目的呢是借这些人来装备信徒，让这个信徒能够发掘和善用他们的恩赐来建造教会。所以每个信徒呢都应该积极的去发掘自己的属灵恩赐，把它尽量的发挥出来，而不要袖手旁观，只希望看到那些带领的同工去承担绝大多数的这个教会的事工，这个也是一个教会可能会有的问题。那么我们看一下这个有些什么样不同的恩赐。如果根据这个罗马书12:6-8的话，我们看到这边提到有七类的恩赐，讲道、执事、教导、劝化、施舍、治理、怜悯。我们如果把，因为我们前面提到这个三种不同的职分，就是先知、祭司和君王这三个职分， 然后我们把这个三个职分跟这个七个这个不同的恩赐来比较的话，我们会发觉，事实上，我们可以把这七个把它归类一下，把它分成三组，然后在这个先知、祭司、君王这三个职分之下，我们可以找到类似跟那个有关的恩赐。那么我就用这种方法来跟大家介绍每一个不同的恩赐，它的重点在哪里。然后所以我下面呢，我就会首先是按照这个不同的职分，每一个职分下面包括什么样的恩赐，然后每一个恩赐呢，下面呢，我会列出引用一段经文，我认为是跟这个恩赐有关的经文，然后呢，我也会跟大家问一个问题。那我的目的呢，就是说借这个机会呢，让大家有机会这个自我评估一下。首先你评估一下，看看我是不是有这个恩赐。如果你觉得你有这方面的恩赐的话，那么因为这个经文引用的经文是基本上基督的教导，就是基督在对这个恩赐的教导，那么你如果是觉得你有这个恩赐的话，你可以根据耶稣基督的标准来给自己打个分数，就知道你这个恩赐是不是的确是你已经做到耶稣基督希望你能够做到的那个恩赐的这个程度。好，我们首先看的是先知的恩赐啊。先知的恩赐包括讲道和教导。那么这节圣经我念一下，因为我没有凭着自己讲，这个是主耶稣在讲话。他说：“因为我没有凭着自己讲，唯有差我来的父已经给我命令，叫我说什么讲什么。”所以，一个有讲道恩赐的这个同工呢，他必须是一个上帝中心的代言人，要能够将从上帝那里领受来的信息呢，不折不扣，也不加油添醋，原原本本的传讲给教会的弟兄姐妹们。那么我就要问了，就是说，如果你觉得你有这个恩赐的话，讲到的恩赐的话，你可以自问一下，就是我会不会因为想要讨好某些人，或者是不愿意去冒犯某些人，而更改或者调整上帝要我传讲的信息？这个就是你们自己可以给自己做一个评估。那么谈到讲到的恩赐呢，我们知道主耶稣他在传讲天国的福音的时候，信息的时候，他绝大多数都是用这个比喻。为什么他用比喻呢？他要用比喻的目的呢，是要让那些心里面刚硬的这些犹太人、以色列人呢，更容易的接受他的所讲传讲的信息。因为这个比喻都是他们很容易懂的事情，比如说这个在这个田里面撒这个种子或者有这个飞鸟来吃这些种子，或者是荆棘有这个石头这些都是对他们来讲是很容易懂的这些，因为那时候是农业社会嘛。所以还有譬如说他谈到这个下面我可以讲到另外一个例子。那么所以主耶稣是很善用这个比喻来做教导。同样的，如果是一个有恩赐的一个好的教师呢，他会用比喻，他先自己吸收了，完全的了解吸收了消化了这个上帝的真理，圣经里面的真理，然后他可以用比喻把它分享出来。 所以让听的人呢马上就懂了。那么我想我们都可以自己再问一下，就说如果你觉得你有这个教导的恩赐的话，你是不是常常用比喻来教导人，教导人，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好，下面谈到祭司的恩赐。祭司的恩赐包括三个，就是劝化、施舍和怜悯。那么劝化，我刚刚提到比喻，那这里这句我想大家都很熟悉的经文，我再念一下。他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所以主耶稣用一个比喻，就是负轭的比喻，因为是农业社会，有这个牛啊，在那边耕田呢、啊，这个有这个井上面有一个轭，但是主耶稣就让他们知道，他们这个轭呢可以担在他的身上，所以他可以帮他们担这个重担，使得他们这些心里面可能被罪疚所困，或者是抑郁的人、沮丧的人呢，可以把这个重担交给他，他们就可以享到安息。所以呢，有这个劝化恩赐的人呢，一般我们叫做心理辅导，这类的弟兄姐妹呢，必须要有同理心，使得这个被辅导的人他心里的重担可以得到疏解，因为他知道有另外一个人跟我一起有这个有知道我心里面的感受，他可以跟我同担我的这个重担。所以我想要问大家的就是说，如果你觉得你有这个劝化的恩赐的话，那么你可以自己问自己说，如果有人向我倾诉他心中的重担的时候，我是不是会感同身受？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点。那么下面一个施舍的恩赐，我想一个很愿意去施舍的弟兄姐妹，他一定是了解两个真理，一个就是施与受更有福，还有一个真理就是说我们要积攒财宝在天上，因为地上的一切都是暂时的，都是会被虫子咬破的，这个只有在天上的这个财宝才能够维持到永恒。所以他们有这种了解了以后，他们会心甘情愿的毫无保留的呢把时间金钱呢奉献给教会。所以我们可以自问一下，就是说在金钱奉献上面，我的心情，我每次奉献的时候，我的心情是愉快的呢，是很高兴的呢，还是勉勉强强的？我想这个我们可以自己省察一下。下面一个怜悯的恩赐。我们知道耶稣他受的苦难和试探呢，是远超过世上每一个人，所以他能够体恤和怜悯那些正在受痛苦或者受试探的人。同样的，这个怜悯的有怜悯的这个恩赐的弟兄姐妹，我们一般叫做关怀同工。这关怀同工呢，他也需要有对人有怜悯同理心，他可以安慰那些需要关怀的人。那我想到一个可以我们自问的，就是有很多不同的方法可以自问。那我想到一个问题可以自己问自己，就是说我每次看到这个街头有这个无家可归的人的时候，我的心里是什么感觉？我会感觉厌恶吗？还是我会对他们有同情，或者是想要去帮助他们，有这种不同的心里面的感觉感受？这都是很好的一种 一种方法来方式来帮助我们了解我们是不是有那个恩赐，而且我们做的是不是够，是不是合乎主耶稣的标准。好，最后一个君王的恩赐。那么君王的恩赐是两个，执事和治理。我们知道在最后晚餐之前呢，主耶稣借着为门徒洗脚的方式来教导他的门徒要这个彼此的互相服侍。同样的，这个在教会里面，执事应该是那些最愿意去热心服侍弟兄的弟兄姐妹的人。那么我们也可以自己问自己，就是说我在热心服侍的时候呢，会不会因为别人的称赞就沾沾自喜，就是基本上把这些功劳都归到我自己身上。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不是真正在服侍，因为主耶稣也为门徒洗脚。好，下面治理。治理这个恩赐是也是这段圣经也是在最后晚餐的时候，主耶稣的门徒他们彼此争论谁是最大的，那么主耶稣就教导他们仆人领袖的真理，就说你们里头要为大的呢，倒要像年幼的；为首领的，倒要像服侍人的。所以同样的，一般来讲，这个治理的这个恩赐是教会的长老。教会的长老呢，就是那几位在神与人的面前是最谦卑、最愿意顺服的上帝的仆人。那我可以问，有这个恩赐的弟兄姐妹们，我可以问一下，就是说，如果你有这个恩赐的话，你当听到有会众对我有所不批评的时候，我直觉的反应是什么？我想这个对我们的长老都很有帮助。最后，我们既然有这个耶稣基督，他完美的承担了这个受膏者的三个职分，就是先知、祭司、君王的职分，而且这三个职分呢，包含了七种不同的恩赐。那么我们每一个在基督里的人，就是我们在主里的人，与主联合的人，我们就因为我们有圣灵内住的关系，我们是有荣幸和特权来运用我们的属灵的恩赐，来参与教会这三方面的职分的侍奉。我突然想到一个比喻，就是怎么样来了解这个运用这七种的恩赐在这个三个不同的这个职分上面来运用。我们知道美国这个政府它是一个三权分立的政府，它有行政、立法、司法。那我们可以用这个来做比喻，就是说在教会里面基本上也有三个不同的职分，事实上英文翻译叫做 office， 就是三个不同的办公室，一个是君王，一个是祭司，一个先知。那这三个不同的所以这三个不同的这个职分里面有很多不同的事工，那这些事工就跟恩赐直接有关系了。那么就靠这个信徒呢施展个人的恩赐来服侍，使得教会呢能够正常的运作。但是我刚用的这个比喻可能在某方面来讲是很不适合的，因为我们知道现在美国政府里面这个三权分立呢，可以说是这个三权呢是敌对的不得了，这个都是在那边这个找对方的渣，或者是甩锅给另外一方面。那么我相信在我们的教会里面不会有这种事情发生。如果我们 都了解恩赐是要我们是从神而来，我们得到恩赐是完全靠神的恩典，然后按照耶稣的教训，然后我们做到我们该尽量的施展我们这些恩赐，使得教会能够正常的运作，而且这个基督的身体得以成长。如果是那样子的话，我们就可以，教会可以在这个世人的面前就做很好的见证。所以再回到这个尼陀森弟兄刚刚这个刚开始的时候，我引用的他的这句话，他说神只会用圣灵的大能来成就他的事工，而这种威力和大能是透过愚拙和软弱的人来施展的。所以你如果自认是一个愚拙的软弱的人，就像我当初一样，上帝就会使用你。那么我念一段经文啊，这个哥林多后书1章20节，这里的这段经文是说，神的应许不论多少，在基督都是是的，所以我们借着他说阿门，使神因我们得荣耀。那么所以上帝对教会的应许都是要借着耶稣基督来成就的。那么上帝对教会的应许是什么呢？有两个很重要的应许，一个就是在下面一节以弗所书5章25到27节，我这边念一下，他说要用第二段这边开始，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所以主耶稣基督他会借着圣灵不断的让教会更加的洁净，成为圣洁，配得上他。那么最后主耶稣的上帝的应许是什么呢？就是最后一节，在启示录这一段，他说我们要欢喜快乐，将荣耀归给他，因为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心腹也自己预备好了，就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所以最后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圣洁的教会呢是他的心腹装扮整齐了，将与基督耶稣基督永远的结合在一起，使天父得荣耀。阿门。好，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您今天让我有机会来真光教会来传讲这一段这个有关恩赐的属灵恩赐运用的真理。我们祈求您能够让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们都能够善用他们的恩赐，能够让您的教会主耶稣的身体能够不断的长大成人，能够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我们感谢您这样子的教导，我们感谢赞美您，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